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3月22号，公元2004年5月1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藏人在台福利协会正式成立，流亡印度西藏政治犯痛斥中共预警暴力行为，达仁萨拉民众举行烛光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中印计划在西藏联合军演。藏人在台福利协会于前天在台北正式成立，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德基美德从台北的报道。
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正式依法成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2001年3月31日二度访台后，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筹备会成立，此后一直向台湾政府申请注册，经过3年的不断努力，今年正式在台北市得以合法注册，成为一个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并将该组织命名为台北市在台西藏人福利协会。成立该组织的主要宗旨是促进在台湾的西藏人士之间的互动与团结，提供在台西藏人的一切必要协助，并增进西藏人和台湾人各方领域的相互交流。本月9号下午2点，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在台湾台北市基隆路2段乔治工商高中职业学校2楼会议厅里举行了成立大会。台北市社会局的曾丽清女士和吴玉玲女士，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世杰先生，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先生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会议。会议出席的还有该组织的成员、其他部分西藏人以及媒体记者等将近50人。成立大会在西藏上密院驻台佛教协会两名法师念诵的祈福经中拉开了序幕。会中主要嘉宾台北市社会局曾丽清女士代表台湾政府发表讲话时，对这次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正式被批准合法注册表示了祝贺，并希望该协会在未来的发展上能够更加茁壮，一步一个脚印，更加稳健。他说，
我想今天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舒适的一个体验。那刚刚我们的主席他也介绍说，这样的一个协会筹备了一个3年多的时间，最主要成立的一个动机是来自于在台的西藏人这样子的一个浓郁的一个情感上所促成，要为未来的日子里面大家相互的扶持。那我想这个协会它今天成立了一个整整的一个目的，我想是非常非常的值得赞扬的。那在此呢，我们主管单位呢也预祝今天的大会成功，同时我也希望以后未来在协会发展里面能够更茁壮，然后一步一脚印。
台湾西藏交流基金会副秘书长翁世杰先生发表讲话时着重强调，将在资源充足的条件下同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有更多的合作，共同保护西藏的文化，并就为在台湾人向政府争取福利而提供援助。他说，
想要保留西藏文化在台湾这边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可以保留下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可能就是说跟政府相关的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福利的争取，
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董事长财家先生发表讲话时表示，同其他国家建立的西藏人协会一样，在台湾终于有了我们西藏人自己的协会，这是值得庆幸的。他说，今天是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正式成立的日子，在未来能够为藏人的利益依法得到发展是很重要的。作为藏人， 不管在政府或者非政府做事，都应该紧密团结，为更多的藏人服务。就像西藏人在纽约举行一个多月的绝食活动的这种为全体藏人谋求利益的高尚行为，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藏人骄傲。对此，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和平、民主、非暴力的立场，我们应该为西藏问题得到尽早解决而继续努力。曾担任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筹备会主委仁增沙楞在报告工作情况时表示，这次在台北市正式合法成立的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是一个不分宗教、不分民族的非营利组织，是经过多年筹备才正式成立。该协会共有31名成员组成。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对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同台湾政府共同制定的共计33条草案中的部分相关条例，成员们之间进行了表决，并一致通过草案。同时分别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与会者投票选出了7名理事和2名监事。前任筹备会主委仁增沙楞和仁钦次任分别被选为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正副理事长。就有关该组织今后的任务，理事长仁增沙楞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该组织的首要任务是为在台的西藏人解决一切困难，为使西藏宗教文化传统得到延续及发展，今后将争取为在台的西藏子女开办藏文学校，同时举办各种西藏宗教文化活动、展览会等，并求助西藏难民，推动慈善事业，促进台湾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彼此的了解，以及加强双方的合作关系。被当选的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副理事长仁钦次任也表示，今后将为没有居住权的在台西藏人努力向台湾政府申请合法居住权，同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向设立在其他国家的西藏人福利协会一样，邀请到达赖喇嘛再度访台举行十轮金刚观顶法会或者演讲会。据了解，本月9号母亲节这一天，正是在台北市依法成立的西藏人在台福利协会计划将在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庆祝日这天，同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和台藏交流基金会一起共同举行在台合法成立协会的大型庆祝仪式。挪威自由西藏之声记者德基姆德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流亡印度的西藏前政治犯痛斥中共预警的暴力行为，详细情况请听果班家的报道。
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西藏前政治犯久米加布通知中共预警在扎身监狱中对西藏凡人适用的各种惨无人道的暴力手段。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近期在所谓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有名扎身监狱中，中共已经持续加强镇压和虐待西藏的政治犯。据近期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的西藏前政治犯久米加布表示，中共已经在扎身监狱中对西藏的凡人持续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尤其是举行各种和平示威游行的西藏政治犯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虐待。他还说，目前中共已经开始加强镇压和虐待正在雨中复兴的西藏尼姑政治犯。西藏前政治犯久米加布是西藏拉萨木珠贡卡县人，他于1995年在木珠贡卡县扎修乡树立西藏国旗而被中共公安人员逮捕，并在扎身监狱中关押了6年。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昨天下午，印度北部达仁萨拉民众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呼吁国际各界关注丹增德勒仁波切案件。 敦促中国政府重新审理对丹增德勒仁波切死缓判决。组织活动的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分会会长巴桑在集会上表示，西藏独立的斗争事业寄托在藏人的身上，因此每个西藏人都必须重视和肩负起责任。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判决日期渐渐逼近的同时，大力展开一系列营救活动。据了解，西藏青年会达仁萨拉地方分会从今年开始计划每个月的10号举行一系列营救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活动，直到中国政府重新审理该案件。著名西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又名阿哲西，于2002年12月2号和他的助手罗萨顿住，在没有任何公正的司法程序下，以涉嫌爆炸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分别被中国政府判处死缓和死刑。罗萨顿住于2003年1月26号遭到秘密死刑，这是在过去20年里以涉嫌政治罪处决藏人的首次命案。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死缓刑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时报报道说，本月中旬，中国和印度政府将展开新一轮对话，对话中双方将确定一个重要的主题，联合军事演习。报道称，这场演习是今年三月底中共军委副主席曹刚川访问印度时两国国防部长提出来的，但具体细节要等到本月中旬中国和印度政府对话才能确定。如果这次演习能够进行，那将是一年内两国举行的第二场演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关系发生了积极变化。印度国防研究所的中国军事专家阿萨尔·费尔南德斯认为，双方可能选择在几乎酿成第二次中印战争的东段边境地带举行演习。所谓的中印边界分为东西中三段，西段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同印度拉达克邦接壤的部分，有争议地区约33000平方公里；中段是西藏阿里地区同印度喜马拉雅邦和北方邦接壤的部分，争议地区约20000平方公里；东段地区是不丹以东一段边境，争议地区约90000平方公里。从这次陆军演习的地理考虑，双方应该是在中印边界的东段举行，而这里恰恰也是印度和美国去年举行山地野战演习的地区。印度快报等媒体报道说，由于中国和印度边防军特殊的性质与驻扎地，双方可能举行单兵和小建制单位协同演习、山地战科目交流和实弹射击，并称中国和印度这次陆军联合实弹演习将标志着中印两国在军事国防领域合作的重要转折，并将有利于尽快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共同缔造一个和平安宁的边境。去年11月17号，印度陆军的一个高级代表团自1962年边境战争以来首度访问西藏，率团的正是曾经与中国边防军交过手的印度第四军的中将军长瓦基巴伊总理。在对印度三军高级将领的一次讲话中强调，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印度愿意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以便将大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国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印度总理第一次表态准备在边界问题上向中国方面让步。而分析人士认为，瓦基巴伊这番话实质上是在为印度未来的边界谈判做出让步、做舆论的准备。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